在新約使徒行傳第八章由第二十六節我們讀到第四十節。使徒行傳第八章二十六至四十節是在新約聖經第192面。请听我读出。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金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回程中他坐在车上，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靠近那车走。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就说：你明白你所念的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於是他請腓利上車與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經文是這樣：他像羊被牽去宰殺，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卑微的時候得不到公義的審判，誰能述說他的身世？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被奪去。太監回答腓利說：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还是指别人呢？腓利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伊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腓利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腓利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上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在各城宣扬福音，一直到凯撒利亚。愿神祝福听他话语又去行的人。今天我们是高兴请到岑树基牧师在我们中间来到去正道。岑牧师今天的讲题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将时间交给岑牧师。
各位元朗堂的弟兄姊妹早晨，主日平安。很感恩呢，隔了大约三年多，再一次在大家当中来到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在聆听主道之先，我们再一次同心的低头祷告。爱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善忘，所以你将你自己的话语透过先言先圣，透过圣灵的感动写成为文字，让我们今日仍然能够好似亲自听到你同我哋说话一样。你嘅道系我哋生命嘅粮，求你嚟到系开启你嘅话语，叫我哋能够听进去嘅时候听得明白，亦能够按住你俾我哋嘅信心勇气喺生活当中将你嘅道实践出嚟。荣耀主你嘅名，亦都使人得益处。我哋咁样同心合意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求，诚心所愿。好多謝咧，係啊，主禮啊，劉執事頭先咧同我哋讀出啊《使徒行傳》第八章呢段嘅經文。呢段經文咧出現咗腓利呢一個人，呢個人咧係我好喜歡嘅一個嘅聖經人物。喺大約十年之前啊，我咧就有一個嘅安息年假，我就做咗件咧，即係我自己諗翻轉頭都係好意想不到嘅事情。因為那年我一個人去了埃塞俄比亞那裡旅行，就在那裡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原來埃塞俄比亞是在非洲一個很罕有的 信奉基督信仰的国家，到今天呢，其实是接近七成的人口呢是信奉基督教。当然他们的基督教呢是叫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但是在一个非洲很多都是已经是伊斯兰教的国家呢，其实是很奇妙，在3200万的人口里面呢，其实很多人呢都是信基督教。自从四世纪开始呢，基督教就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国教。执事腓利，大家头先睇经文嘅时候，见到佢系被圣灵去感动，向埃塞俄比亚一个嘅皇室嘅太监去传扬福音。嗱，我哋唔知道系唔系因为咁嘅原因咧，就好早期嘅时候已经将福音咧系带到埃塞俄比亚呢个地方，我哋不得而知。腓利被圣灵感动，我谂我哋每一个认识主耶稣嘅人，并且立意跟随基督的人，其实都是愿意多去聆听圣灵在我们生命的感动。当我们这样去跟从圣灵的指示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成为主的门徒。作主门徒就是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在我们寻常的生活当中被上主来到使用。我知道大家呢，今年的主题是基督为首，真理为基，圣灵引导，爱中成长。特别在第二句真理为基里面，我们就是以真理作为我们信仰生活行为指标的基石。我们整个的群体都要扎根在圣经的真理当中，才能够向上成长。倘若我们的群体要在彼此相爱当中去成长，不以人的血气行事，大家就要更加开放自己的生命给圣灵去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上去见证基督。就愿今个早上让使徒行传这段的叙事去激励我们更加喜爱神的道，研读圣经，并且开放我们的生命给圣灵来到引导。今天的信息是有两个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作主的门徒，我们常常学习开放我们的生命去敏锐圣灵的引导。作为牧者，有时都常常被弟兄姊妹问，你是不是真的听到圣灵的声音的呢？你怎么听的呢？这样圣经讲很多，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在耳仔里有声音跟你讲话呢？这样我们今天尝试去更加深入去体会一下腓利是一个什么人呢？这样大家都很熟悉，初期教会使徒选出七个的执事，其中一个包括腓利。腓利是负责管理慈惠的，背景不用我多提了，是让到一些有需要的信徒是得着生活的供应，可以给一班的使徒可以专注在祈祷和传道上面。但后来当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到大迫害的时候，门徒就要分散去各处，他们不是走难，而是将神的道透过神给这个时机去将它去传扬去到更远的地方。腓利当时就受到感动，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的一段的文字，你会看到他去到撒玛利亚城那里向当地的人来到传讲基督耶稣。大家知道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一直都被犹太人视为这个即是分支，是不洁净，由旧约的南北国时期分开开始，所以撒玛利亚人是受到犹太人的歧视和排斥的。现在福音临到他们，很多人信主受洗，你可以说腓利这个侍奉果效是十分的成功。不过去到第26节那里，你看到经文说有主的使者跟腓利说，起来向南走，从那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路加这个作者跟着就说腓利就起身去了。大家想象一下，腓利本来被选出是管理饭食的，是管理慈惠的，但是因为看见教会的形势有变，要分散向外扩张，腓利就带着福音去到没人愿意去的地方。而经文讲到 报道的工作呢，其实已经有一定的成果了。作为腓利，他是不是应该留下继续在那里发展教会呢？但这个时候竟然神是要腓利离开，走到去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我们看见腓利的心是一路的去迎向圣灵的声音，他不以自己的一些的作为或者一些的侍奉的成果作为他自己要抱持住的，他一路去顺服圣灵的引导，或者你可以这样说，他一路在他的生活侍奉当中不断去聆听圣灵的声音。加撒是什么地方呢？加撒离这个撒米利亚大约有100多公里，一百多公里呢，如果我们每日大约行即是20公里的话呢，就大约是5日不停的路程啦，这样。是南下埃及必经的一条沿住海岸狭窄走廊的一个通道，西面就是地中海，东面就是一大片的沙漠。如果大家去想一下，加撒其实是什么地方呢？另一个翻译大家就很明白了，加撒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加沙。加沙大家一定听过啦，现在全世界都还是关注加沙，因为在2023年10月开始那里就战火连天了，死伤数以万计。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人说请你去加沙啦，你去不去呢？这样当然昔日的加沙和今天可能有些不同，而且路加呢还加了一句，他说那路是旷野。咁啊，去加撒就去加撒啦。点解仲要加一句那路是旷野呢？旷野系人迹罕见嘅地方。路加要强调就系、是，哇！呢个地方其实对于腓利嚟讲，唔单止系加撒啦，仲系由一个好即系好成功嘅一个福音嘅工场，转向一个冇人嘅地方。那路是旷野。所以咧，神有时对我哋嘅吩咐咧，好多时候都是不寻常的，弟兄姊妹，有违常理的。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有时神感动你，你会说神你有没有搞错，你要叫我找那个人，那个人是我对头来的，或者你要我转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啊、即是人工低了一橛的，这样。一个立志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啊、常常学习保持的开放。我初初是一个老师来的、啊就是啊、后来呢就感恩呢神给我在区会一间学校呢就担任了校长。到我40岁那年呢，我就有很大的感动，因为学校里面的、啊、学生的需要、啊、老师的需要或者家庭的需要，我就有很多的感动。我又去了、就是、神学院里面去寻求神的带领。40岁的时候呢就终于决定呢转向了去读神学，成为传道。那我就回到自己的成长的母堂基真堂那里来服侍。很多人都会问，哇，你这个转变很大。我心想都是的，一般人觉得都是有违常理的，是吧？不过自从那次开始，一路很多时候我都听见神有些特别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带我转向另外一个地方。我成日都取笑自己，我说每次转一份工我人工就跌的了，这样、啊、所以我10年之前呢又有一个新的体会。经过了安息年之后，我就去了教育大学里面做服侍前线老师的工作。其实神呢跟我们都不断讲话，如果圣灵是很真实，圣灵是活的灵，他会跟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跟你的经历不断的对话。可能你的生活当中期间都多次听见你来吧这个声音。当我们开放生命不断去聆听圣灵的声音，就好像彼得当日他见到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风浪当中耶稣仿佛跟彼得说你来吧，在船上面跳落水里面，是不是？当然这个是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想象。彼得就从船上落咗去水里边，喺水里边行咗一段嘅距离。不过周围嘅风浪好大嘅时候，唔系因为佢行唔到，系因为风浪好大，佢惊望住个风浪，唔系望住主嘅时候， 他就下沉。弟兄姊妹，跟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是不断开放，不一定是抱持我们对生活对各种东西那种的就是拥抱，或者觉得那些才是安全。我们开放的生命，让神挑战我们的生命去到水深之处。神在你和我生命当中是有引导，因为祂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基督的见证。起来向南走，南这个的希腊文的原文另外还有一个意思的，除了是方向是南边，当然加撒就是在撒玛利亚的南部。南这个字原文还可以解做正午，即是烈日当空的时候。巴勒斯坦的地区呢是相当的炎热的，所以很多的旅客如果要开始一段旅程呢，多数都是在清晨或者在接近黄昏的时候，因为没那么热，是不是？你可以想象呢，圣灵跟他说，今天呢烈日当空的中午，我就要你走到那条荒郊无人的路上了。那你想象一下，肥利可能说我都会行的，不过你不要叫我中午行啦，是不是？那么热，是不是？所以很明显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的声音。肥利是在生命里面，在心灵里面感动到。经文说他立刻信服，路加就说就起身去了。路上肥利见到一两马车，甚至可能有些随从的人，因为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这么高级，相信他都不是一个人由埃塞俄比亚北上去到耶路撒冷去圣殿，可能有些随从，可能三几架马车咔啦咔啦行，是不是？第十九节那里圣灵再对腓利说，你去靠近那车走。圣灵又继续去引导腓利，这个故事就开始了。你想象一下，你就站在腓利的身边，看到旷野的路上有几架马车行过，周围很吵啊，车辘一定在沙地的路上，是吧？他第一就要安静听到圣灵的声音，第二呢，他就要知道这架马车就是圣灵引导他。其实今天我们在生活上面呢，我们一定会听到很多的声音。刚才即主礼都说，社会上面很多的价值观呢一直冲击着我们，你心里面是内住了圣灵在里面，但是很多时候圣灵的声音都是微小的，就好像微小的声音跟先知耶啊在个山洞里面去对谈一样，是微小的声音。我们身边很多的声音都很嘈杂的，你平日会听些什么的声音呢？会不会是就是这么多人北上去吃东西，你的声音就是很多人就带你去北上吃东西啦，或者在工作上面你见到很多同事都未必那么尽心的，你就听到个声音跟你讲，喂，你做事不用那么薄，是不是？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你都不用那么薄的。很多不同的声音都会跟我们讲说话。弟兄姊妹，今早早一起身，或者你现在充斥在你的脑袋里面的是什么的声音呢？有些什么声音成日跟你讲说话呢？是你关心着家里的事情，是你担心着财务的处理，或者侍奉，或者是人际关系里面出了一些地方需要你处理，是什么是常常在你的脑里面跟你讲说话呢？怎样样将圣灵的声音分别出来呢？当日腓力被选上，其中有一个条件的，如果大家看四郎传前面的时候，个条件就是满有圣灵和智慧，满有圣灵和智慧。这个是上帝拣选他的一个的条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个人信了主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被圣灵管理我们生活里面的一切呢？心里面常常有没有祷告开放给圣灵来到引导呢？腓利被选上，他最初就是知道要解决那些信徒生活或者家庭上面的需要，因为资源不够。他不知道自己将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不是？他更加不知道他要向一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去传福音。但是腓利的心是开放，他敏锐圣灵的声音， 弟兄姊妹，我们要聆听圣灵的声音，一定要在生活当中留一个的空间。香港人生活很忙，你在一个星期里面或者每一个月里面，有没有辟出一个时间，一个人安静来到阅读神的话语呢？你开放自己的时候，神就会跟你讲说话。刚才我说我有一个的安息年，除了去埃塞俄比亚去了十日旅行，一个人找一个导游带我行之外，我在那个几个月里面，我多次去到长洲的思维静院里面，一个人四日三夜揸住本圣经去安静自己，去聆听在安息年的日子里面，神有没有一些的说话要跟我们讲。当然不一定要去静院的，你可能一个星期里面抽一个早上两个钟头去一个公园，或者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去安静。我就很喜欢一个人走去快餐厅的。我试过有一次由朝早到晚那天是休息，我就坐在快餐厅上面，早餐、午餐、晚餐三餐都是帮衬那间快餐厅，然后坐在一个角落头里面看看周围的人入来快餐厅里面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内容，我就对社会里面不同阶层的人，有些是家庭主妇，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劳工，有些可能在里面买紧保险，我就去理解他们生活里面的需要，然后默默为他们祈祷，带一本圣经，一路对照圣经的说话，是一个很好安静默想的时间。很多的方法，只要你的心向圣灵开放，你一定找到方法去来到让圣灵跟你来到去讲说话。那你就说了，圣灵跟我讲说话，我怎么才知道那个不是我自己跟自己讲说话呢？这样是的，人怎样分辨是自己的心、自己的想法，抑或是圣灵的想法呢？圣灵引导我们，圣灵跟我们讲说话，它不是一定讲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圣经是神的道，是神的话，所以你一定要多将圣经的说话装作在你的生命里面，圣灵就用回圣经的说话跟你来说话。你有没有试过很多时候，当你有一些事心里面有犹豫或者有些决定的时候，你的脑里面就会弹一些圣经出来的了。如果你有勤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无论箴言、诗篇哪一道的说话，甚至可能我们这里有很多老友记，是不是老友记最好就是读传道书了，传道书的说话都会弹出来给你的，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去验证这个是圣灵的说话呢？唯独是依靠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说话，上帝的道，三位一体的圣灵会引导、督责、提醒我们，当然都是跟上帝的道、神的说话是一致。所以我们开放我们上帝的，我开放我们的心给圣灵引导的时候，第二点呢，我是很想鼓励大家，门徒是一定要熟悉和明白圣经，并且是常作准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看到神很奇妙的带领，是吗？腓利在烈日当荒郊之地，他完全没有想过上帝叫他加撒做什么呢？但是在这条路上面，他就预备了一个掌有大权的太监，在那里呢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埃塞俄比亚财政部长，是吗？他管理这个银库，是吗？即是今天我们的司长这样，是吗？他去完耶路撒冷敬拜之后，在回程的路上面去读圣经。大家知道呢，当时的圣经不是好像现在我们这样，你即是家可能都有五六本圣经都不定，是吗？不够你去书楼，即是200元、100多元有一本圣经。当日能够带着本圣经，一定是手抄本，并且呢是逐卷书，是一个羊皮卷，有钱都未必买到。他这个的太监有一卷以赛亚书在手，他就摊开来读。圣灵引导腓利，你去靠近那车走。腓利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刚才我说除了是他满有圣灵之外，他是很敏锐地留意人的需要，他是懂得听和懂得问的人。刚才我所说的车辘马车是很吵的，是不是？ 他要很贴近，甚至他跑去，人怎么跟马车跑呢？是不是他跑去听到，就马上听到这个太监是读着以赛亚书。那我就立即问了，腓尼一定是很熟悉圣经啦，是不是？而当时他们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啦，或者是我们叫做希伯来的圣经啦，是不是？他听就知道来自以赛亚书。那我们看到就是腓尼一个是读经的人，正如刚才所说，腓尼应该手上未必有齐晒希伯来圣经，希伯来圣经是得24卷的，他的编排跟我们39卷是不同。腓尼应该常常去可能会堂啊、圣殿啊去听圣经，是不是？或者学习圣经。上帝的时候竟然将这个人带到腓尼的面前，腓尼是已经预备好自己去分享圣经、分享福音。他不知道上帝带过什么人在他的路上，但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他就问一句，你明白你所念的吗？弟兄姊妹，我用这句说话来挑战大家，你敢不敢去到任何一个读圣经的人，你就问他，喂弟兄姊妹，你明明你读什么啊？这样你这样问即是说你明白先啦，是不是？你一定要明白你才会这样去跟对方讲，是不是？这个呢给我们去鼓励自己，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记得我都有好几年前，我就因为心脏有些需要检查，咁咧就入咗醫院裏邊要過一晚嘢。嗰晚裏邊咧，隔離牀有一個中年嘅病人咧，就埋怨啲食物幾咁差，幾咁差。我又見到咧，就好似冇乜人帶食物俾佢，佢就食醫院嗰啲飯餐啦咁樣。咁我唔知係咪咧，佢因為一路咁樣係埋怨啊，咁我都冇得點樣休息啦。咁我就心諗啊，會唔會走過去隔離牀同佢傾下偈咧？咁樣傾下傾下，由飯食，由屋企人，跟住咧慢慢咧。就跟他谈起福音上来。弟兄姊妹，你是生命里面可能遇到不同的人，有时我们说我们传福音就是要有一个布道会，一个行动。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如果你好像腓尼这样，你敏锐圣灵的声音，你又敏锐人的声音，人的需要，是很多机会给你准备好自己去分享福音。你的生命就是开放俾神去嚟到使用。大家咧可能翻咗元朗堂都长嘅日子，系咪？一年如果你好乖嘅，翻足52个礼拜，你就听到52篇道，系咪啊？你翻10年就520篇，你翻20年咧，你听咗超过1000篇道啦。所以有时咧做牧者咧，去到啲即系好有经验嘅弟兄姊妹面前咧，我都谂，喂，嗰篇道可能你哋都听过，或者你都识讲噶咯，咁样，你哋。明圣经的说话有几多？佢几多进入你的生命里边，改变你哋嘅生命咧？咁样，你点样预备好自己，常常可以成为别人嘅祝福咧？一年前咧，即系教会里边咧有一个嘅姊妹啦，咁样职称嘅姊妹，佢就嚟结婚啦。咁咧就，但系咧佢就个男朋友或者系未婚夫就未信。未信的时候咧都好啊，继续做婚前辅导啦，咁样。咁呢个姊妹就同我讲啦，我好想我未来个老公都信主咁样吓，咁样当然系最好嘅事啦。咁不过咧，我就即系唔能够说服佢啊，讲极佢都系讲赢我嘅，因为佢嗰个男朋友自细仔基督教校读书啦，所以咧佢对圣经就可能熟过呢个姊妹，好多嘢就挑战佢。咁呢个姊妹就好沮丧，走嚟同我讲点算咧咁样。我就说你到再来结婚先问这个问题，我真的帮你不到的，是不是？你平日有多少的装备呢？当然我都要教他几招的。那就这个姊妹当然都是要经历将来的日子里面是怎样去将家庭献给耶稣基督，去带领丈夫信主。其实现在很多神学院他们的主学的课程都是神学院级别的了，已经是不是？又是网上的。最近我就鼓励我教会一个年轻人，他来紧呢，即不是来紧，应该今年就做堂务委员，即是刚刚都接近30岁。我就发觉呢，原来在建道神学院里面呢有个叫做青年神学装备计划，又不用钱，又是网上。咁即是每一科呢读6至7堂咁样，我就介绍咗俾佢。 咁佢早兩個禮拜就話俾我聽，牧師，我聽你有勸告我報讀咗啦咁樣。啊，原來咧作為年青嘅堂務委員，佢能夠有神學嘅裝備咧，都係好感恩。詩篇大家都熟悉啦，詩篇第一篇話：唯喜愛耶和華嘅律法，晝夜思想佢嘅律法，呢個人就有福啦。喺晝夜思想嗱，今日我諗我哋咧即係未必好似詩人咁講，即係日又諗夜又諗。但佢意思即係話咧，我哋將神嘅律法放喺我哋嘅心裏邊，經常有默想。如果咁嘅話咧，佢就要像一棵樹栽喺溪水旁，按時候會結果子，葉子亦都唔枯乾。我想講嘅其實就係對門徒讀經，我哋一定有一啲嘅堅持。哪怕咧，我哋呢度好多老友記嗱，我媽媽咧都係好年紀大先信主，所以佢翻教會嘅時候咧，都成日同我講：，唉，我都係左耳入右耳出噶啦，咁我都係記唔到噶啦。咁係難嘅，但係咧啊，原來長者有另一個做法可以幾好嘅，就係咧抄寫聖經啦。啊，如果將詩篇可以咧係寫嚇咁樣，有本簿慢慢寫下寫下，成個道係會進入我哋嘅生命裏邊嘅門徒 disciple 同埋。discipline 啦，呢個即係紀律個字咧，係同一個淵源，即係話咧，作主門徒其實係要有紀律嚟到去認識聖經。當你裏邊有聖靈，你裏邊有聖經，枯乾嘅生命咧就會得到滿足。頭先我哋話嗰條路係曠野嘅路，曠野係枯乾冇水嘅地方，而聖經特別記載呢個埃塞俄比亞係一個太監。太監即是说他无以为后的生命，就算他有多少钱都好，都没有子孙可以呢是承受他的财富。而且按照旧约的律法，生命记二十三章一节说，凡被阉割的都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路加特别提到这个人的背景的时候，其实他身体是有缺陷，如果在猶太人的律法裏面，他視為不完整的，無論你是多有權貴或者是富裕，太監在整個猶太的信仰和制度裏面是沒有地位、沒有身份，不可以進入聖殿去敬拜。那這個有權位的太監，他何苦長途跋涉要由埃塞俄比亞上到耶路撒冷，而去到聖殿門口又唔入得咧，你就見到呢個人嘅生命幾咁渴望係有一啲改變，或者可以咁講，幾咁渴望生命係得到滿足咧。所以當佢讀到以賽亞書嘅時候，嗱呢個咧都唔係即係聖經所講嘅太監咧攞個以賽亞書求其揭一頁。路加特別記載到佢讀到以賽亞書係五十三章七到八節，佢話他像羊。被牽到去宰殺，又好似羔羊喺剪毛嘅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得不到公義嘅審判，佢嘅生命從地上被奪去。如果你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咧，係好多個他呢個字，太監就睇見呢個係邊個人咧？他究竟係先知啊？因為佢講緊邊個人咧？咁樣呢段經文裏邊描述到人受盡委屈，無以為繼，亦都冇將來。同太監嗰種嘅去完敬拜翻嚟嘅生命仍然係未得到滿足，嗰種啊無奈同埋絕望，太監係感同身受，非常嘅困惑。就係呢一個嘅故事呢一個部分裏邊，腓利就開口啦。你明白你所念的嗎？頂姊妹，我哋找緊去分享生命見證嘅機會。其實第一就是我們要常留心身邊人的需要，第二就是聖靈會啟動我們，聖靈會藉著一個環境場合令我們知道哪些人在那個階段裡面是聖靈打開他的心去準備聆聽福音。腓利深知整本聖經即是舊約和福音的關係，這個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們知道旧约和新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但腓利当时其实未有新约圣经，是不是他已经很通透知道他手上的圣经讲的是以色列人旧约的历史，是不是和新约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关系，所以他就说从这段经文开始就传讲福音。 所以福音是可以用旧约来到分享的，虽然旧约里面没有耶稣基督这个名，但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尼迦书、很多的经文、撒加利亚书都有很多指向基督的一些预言，他指出基督作为受苦的仆人，于是将耶稣基督引进这个生命去建立腓利。你一见到腓利真的很厉害，他真的通透圣经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问这一句你明白你所念的吗，这样就真的我们都好像腓利一样要通透圣经。所以这个圣经是真的我们生命的宝，是我们生活的指南，也是全福音里面很重要的手册，是吧？然后我们见到腓利就同这个太监洗礼了。水礼是神圣的，水同时都是生机的象征，在一个荒郊旷野的路上竟然有水。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一个水潭、水池、一条小河流、不知道。但是个太监就说，喂，看看这里有水，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受洗呢？这里是印证当这个太监得到腓利那个的经文的解释，他的生命得到神的话滋润之外，他更加在枯干旷野的路上边见到有水，而水是象征生命，他终于得着到滋养。神的道被宣讲，圣礼被施行，这个正是我们改革中里面神学家加尔文很清楚地讲到，哪里能够有正确宣讲圣道，哪里有人谦卑地聆听主道，哪里有人正确地按照基督的吩咐来到施行圣礼，那里就有上帝的教会了。可能大家都听过，教会就是圣礼和圣道同时的存在。所以由耶路撒冷和加撒旷野的路上，路加似乎讲到上帝的教会就出现了，虽然没 没有教会这个字，但是上帝的教会这两个重要的元素同时在生命里面就出现。路加其实在这个描述里面很戏剧式的对比，清楚地讲明神的道是几咁重要，因为他解开生命枯竭的一条的锁匙。来到总结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去分享，其实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大家都明白，是吗？正如刚才主礼所讲，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困惑，越来越困惑。接下来我会写一篇的文章，是在某些地方里面去发表，就是讲到出年马年，是不是马年呢，是不是就是一马当先，样样都叮当马头，整个世界就会改变呢？我只会看见世界越来越乱。生命最大的满足和快乐是什么呢？我跟大家分享，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活行动的指南，我们常常开放自己的生命，依靠圣灵的引导来到做大大小小的决定。神是给了我们每人有各样的恩赐，祂会使你祝福和关怀那些上帝让你在生活当中碰到的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人生必定充满喜乐。今天有两个简单的信息，第一个就是信服圣灵在内心的声音。很多人都很想掌控人生，你越想掌控往往是越失望，越要找紧可能越多的挫败。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所以当腓利撒玛利亚已经有很成功的宣教工场的时候，神呼唤腓利在烈日当空的时候独自走在一个干旱无水之地，这个是上帝很特别的引导。腓利很善于聆听圣灵的声音，敏锐圣灵的引导。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说，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彼此的勉励，能够在生活当中让一个空间出来给自己去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圣灵会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独自的讲说话，你永远不知道上帝安插一个什么人在你身边，可能是一个敌人，是一个跟你不合的人，
或者一个寂寞孤单的人就出现在你身边，一个亲戚，一个的同事，或者是我们家里面的儿孙，哪一个有需要，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下一步是怎样的。作主门徒，我们敏锐去回应圣灵的引导，善于聆听圣灵的声音的人，也都善于聆听我们周围邻舍的声音，哪怕好像马车那样嘎嘎嘎嘎吵都好，我们都能够安静自己去听到邻舍的声音。身边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人需要关心，教会有不同的事工需要人去服侍，需要有其他人街坊或者是来宾，我们需要问候祷告，不要消灭圣灵的声音。第二样就是我们常常的默想圣经，并且随时准备去运用。相信腓力一定是平时听到读经默想行道，也都善于教导。你明白你所念的吗？小的时候呢，牧师经常跟我们说，教会里面有很多主日学，我想元朗堂应该有很多课程，是不是？每一个信徒一就上主日学，一就教主日学，没得选的，一是就上，一是就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身份和角色，因为圣经很好，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不是？大家都记得，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读这样圣经准备什么呢？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并且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令你身边的人都得到益处。这个是提摩太后书保罗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要操练去聆听圣灵的声音，分辨圣灵的声音，也都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就能够扎根成长和结果子。倘若今天圣灵感动你，你去靠近那车走，我们听见了，但我们没有力气，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明白圣经，跑不动，那你就白白浪费了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的机遇了。让我们有少少的安静，让腓力这个的经历，圣灵的声音，或者是对圣经神话语的渴求，我们藏在心里面，我们稍稍安静片刻，然后我领大家祷告，好吗？让圣灵此刻跟你去说话，对应你生命的处境，神明白你现在的需要，神也都给你新的呼召，给你一些可能不寻常的呼召，要你为他作见证。我们同心的祷告。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不是一个不出声不发声的神，你在今天的世代仍然是工作，仍然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要跟我们一起，你挑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在安舒的地方走出去，你都看见身边人的需要，你都见到我们有时在圣灵的声音底下，我们的信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圣经是贫乏，求你叫我们喜爱读你的话，常常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亦都用你的话语去安慰鼓励造就身边的人。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诚心所愿。
请坐。